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现在是晚上的6:11哈，我们在这里呢继续为您直播，带您关注的话题哈，首先呢是关于这个父母权利啊与这个州政府立法之间的互相之间的争端呢啊，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为您跟进报道啊，目前加州政府啊在议会里面推进的一系列的法案。涉及到这个政府管控，然后侵犯到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各方面的这种权利的争夺和侵犯的问题哈。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哈，在我们湾区，而且不光是湾区哈，据说是全美很多大城市是同时爆发了父母站起来站出来为了保护孩子啊，发出声音和抗议的这样的一些游行和集会活动。那么我们在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就去到了啊我们湾区的这样的一场活动的现场。我们接下来呢就连线子涵听听看啊这些家长们还有所有参与者他们的一些立场和诉求。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啊家长们啊，当然我知道也不光是家长哈，就是在各地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呢？
那这次抗议活动啊，说是各地，真的是一个各地全球的一个活动，不光是在全美近20个州的不同的城市，那包括在加拿大还有在德国的几个城市啊，都是同时的全球的父母进行这个抗议。抗议主要是围绕呢是反对这个性别意识形态灌输给孩子，还有现在呢像学校还有像政府拿走做父母的权利。那之前我们知道在9月份的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保护儿童的百万人的大游行，那这次游行也是受到了上次加拿大游行的鼓励，那是总共有19个组织啊，像是叫Mom Army, Dad Army, 还有 Our Duty, 还有 Freedom Angels, 那很多组织他们也是国际性的，不光是美国人在里面，那这些国际性的组织就发起了在上周六全球各个地方同时进行的一个大游行，那总的人数多少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啊，也许这两天也会有一个统计出来。那像在美国就包括我们加州还有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华盛顿 DC、 纽约，那在加州这边除了我们北加州还有像圣地亚哥，还有南加州的 Long Beach 还有在 Sacramento, 反正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参加人数很多的一次抗议游行。
所以听起来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啊，这些父母啊还有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士哈，不管是哪里的，我们看起来都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哈，要走出来啊。刚才你讲的是停止对孩子的这种性别意识的灌输啊，包括政府要拿走父母应有的对孩子的一些教育和监管的一些权利哈，看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光是在加州，而是各地啊，甚至是很多不同的国家在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在你参加的当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哈，都有哪些人？然后呢，像是他们在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表达了一些什么呢？
那我去的是周六10点钟在 Castro Valley, 在我们这个北加州湾区的东湾啊，在当时的一个 Safeway 前面的十字路口举行了一个抗议。那来参加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哈，有做父母的，有不做父母的，还有各种不同信仰不同族裔的。那首先碰到呢就是 Aaron Friday, 那之前我们有采访过他几次，他也是自己的小孩子是要变性，不过所幸呢最终挽回了。那他也是这一次的组织者，叫 Our Duty 的主要的负责人。
To safeguard children,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all join forces and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doing gender interventions on children.
他说他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要保护孩子，他希望各方的力量能够联合起来，来呼吁停止对孩子的这种性别教育的灌输。那我也有问到他这次怎么组织这么全球范围的一个活动呢？他说像他所在的这个 Our Duty 啊，很多人就是加拿大的，那至于说德国的朋友怎么加进来的，他还不是很清楚哈。那他说简单说这个活动呢，他就是作为父母就是反对你要拿走孩子健康身体的一部分，那反对学校里放那些色情的书籍，他说父母不干。那他也讲到这一次他看到很多人，包括像民主党人，包括有宗教信仰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来参加，那他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尽量多的人来哈。那当天差不多有几十不到一百人参加了这次抗议。那我和他交谈的时候呢，也看到哈，他和对方就是同时也有举着彩虹旗啊，举着这个跨性别者旗的人，他们也来参加抗议，就相当于两方的一个活动，但是并没有肢体的冲突。那我看到像 Every Friday 呢，他还和对方的好几个人做了交谈。那他后来也告诉我，他说像对方有一个人，他们后来还交换了名片，然后约好以后还会再谈。那对方阵营的人呢，也是很想了解，像 Aaron 他就提到说这个做变性手术啊，其实背后呢是一个 medical movement， 是这些医药啊医学的公司，他们就是百万美元的利益在后面，他们是利用这些容易受伤的孩子使他们获利。那对方也很想亲自更了解更多这样的活动。那在现场的时候呢，也有对方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几次想打断我的这个采访，她想让 Aaron 和我站到马路对面去，不要离他们这么近，然后她还希望这个 Aaron 能够举她的彩虹旗。那 Aaron 开始 也很大方，她说好，那我举你的旗，你来举我的这个牌子好不好。那她就举了这个彩虹旗，但是对方呢接过她的牌子之后就给扔到地上了。那当然 Aaron 她也不能够接着再举这个彩虹旗了。那当时我们还说，你要是再就是再捣乱啊，干扰我们这个正常的采访的话，那我们给你拍张照看看你是谁。然后他马上就他举着彩虹伞彩虹旗，然后他本来也是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一下就把自己的脸整个挡住了。不过 Aaron 也说呢，像这个对方的人啊，他们很多很年轻，自己并没有小孩，其实他们并不能够理解就是这些痛苦呢，他们也是被灌输的，所以他对对方呢也没有仇恨，也是希望慢慢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双方都是 open 的，有更多这种平静的谈话，大家就是彼此了解彼此的看法。
嗯，是，听你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第三者哈，不管是举彩虹旗的一方，因为彩虹旗我们都知道是LGBTQ 社群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旗帜嘛，标志哈，但是呢，另外一方就是这一次抗议的集会的主要的参与者，刚才你也讲到了，他们的诉求是为了保护孩子的权利，包括这个政府从父母手中夺取权利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双方是不矛盾的哈，他并不是说这些父母去反对有不同这个性别取向的人群，对不对？反倒我觉得他们找到了一个共通点，就是谁在背后去煽动一些事情，到底有哪些利益的集团利益的公司在里面去从中获利哈，让不管是双方父母一方还是这个 LGBTQ 社群的哪一方，其实都有可能在里面隐形的被操纵和受害哈，这个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再继续深究去关注的一点哈。好，那这个也辛苦子涵了哈，在这个现场没想到你也因为这个采访承受了一些压力啊。那么其他除了像是 Aaron 一样的妈妈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那他们的一些心声和诉求又是什么样的？
那我还碰到一位奶奶，她叫 Cecilia Miskic， 她自己是做这个房屋改造的哈。她虽然当奶奶，但她的孩子呢是二十多岁，四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只有其中一个孩子已经是有了一个十个月的小孙子了。那她说她的这个女儿哈，已经是开始担心她的孙子长大以后去到这个公立学校该怎么办呢？那她当天也是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孩子不属于州政府，孩子是属于我的。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protect our children and their future. You know, God made us man and woman, and to have government force us to do something other than what has been, you know, God-given is a crime.
那他说呢，保护孩子和孩子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呢是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但是现在呢，政府哈强迫大家去做的事情已经是超越了上帝，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他觉得这个是犯罪。那他也讲到说，他呢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接受其他人可能是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 lifestyle， 但是他希望对方呢也能够接受他们，因为呢这个是关于家庭，关于孩子。他说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啊，都是作为一个 child from a woman， 都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孩子来到这里的，所以家庭和孩子对他来说是非常神圣的。所以他说像州法啊，不能够强迫我怎么样对待我的孩子。
嗯哼，那么这是一位为了自己的就是grandchildren 啊，他的孙子一辈在担心的这样的一位是祖母啊，是吧，奶奶了。他也从自己的信仰哈、啊、在表达他的想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华人哈、啊、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的。那在现场参与华人的心声和诉求又是什么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啊、等会儿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丁月正在连线子涵啊，带您共同关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全美啊，甚至是全世界啊，其他国家都有各地的父母啊，不同城市的父母聚集起来走上街头，为了抗议啊，对孩子的性别灌输，抗议政府从父母手中夺权呢，在行动起来。那么在我们湾区哈、啊、子涵去的这个 Castro Valley 的活动上，有没有华人家长啊？华人家长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那我有碰到几位华人家长，那其中一位呢是一位华人女士，叫鲁伊萨，她以前呢在我们硅谷是做科技行业的，现在是退休了。那我有问到她今天她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来听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都很清楚，这个 devil， OK， 都是来 go after 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今天能一定要站起来。我们今天不站起来的话，我们的明天就是今天。所以，我只是来做我们该做的工作。现在呢，男孩子说女孩子，女孩子说男孩子，不男不女，搞到小孩子不清不楚。And then all types of sex educations。在这些 elementary school all these things 根本是没办法想象的。 It is satanist， 是完全是 satanist。 Satan 就是魔鬼。这种没有 party， it's not a two party， it's a satanist party， a party of demon party。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魔鬼就是站在所有高的地方，所以所有这些政治 company 都是从上面下来的，学校、医院、医生、电视出来的、网上的，就算 reporter 也是 CNN、Fox， they lie to us everything from education, from politics, from doctors. They're all liars. Teachers, maybe unknowingly, but they all believe the paycheck, so they lie.
路易莎她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两党之争啊，而是圣经上提到说，现在这个撒旦魔鬼他们要改变人类，那魔鬼自上而下是控制了方方面面。他也说到自己的小孩子已经二三十岁了，但是说不能先说这个事儿现在不关自己的事儿就不管。他说这样的心态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说你明明知道不对，你为什么不出声？他说你看现在学校变成什么样了，医生变成什么样了，还不讲话。他说人类在退步，那魔鬼就在进来。他说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心呢是良心，但是现在呢人们开始没有良心了。他说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你从心里想一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应该能想清楚对与不对的，说这个准则是神给我们的对与不对的准则。
从这个 Luisa 能听出来情绪非常的激动哈，那从他的信仰角度他也表达了他的观点。那其他华人家长呢？
还碰到一位华人妈妈，是温蒂黄，她的小孩呢现在也是大学快毕业了，所以她现在就是一个家庭主妇。那她还举着自己做的牌子，我们来听一下她怎么说。
我今天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要保护我们的小孩了。那就算有些大人他们决定要怎么样的 plastic surgery， 就是说他们想要改变什么，你们花自己的钱啊，你不能用拿那个纳税人的钱，然后小孩子这么小，你怎么有可能去把他们身体，就是说把他们当成实验品，就是very crazy crazy world。 So if it's my kids it has to be my choice and it's my money has to be my choice。
这个 sign 是你自己做的吗？
自己做的、啊、
把自己打印然后去买的这个板子。
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那就是我们真的要站出来了，应该发声。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这边人大家都还很传统的啦，非常保守的，不管你是什么宗教背景，大家都希望保护自己的小孩。 The government and these people, they didn't leave our kids alone. And basically, that's it.
Wendy 也讲到呢，像这次州长纽森啊，也签了好几个法案，这些法案呢都是非常坏的。他说呢，现在真的是要觉醒，要站出来，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说以后你要发声，你可能会面临坐牢，可能要流血。那现在呢，像我们华裔都这么在意自己的小孩子，但是呢不愿意站出来说话，就想呢把自己小孩送私立学校就行了。那也有的家长说呢，你抗议也没用。但是呢温迪跟他们说，你现在就觉得抗议没用，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说有的人也觉得他说的对呀，那我们要留给什么样的环境给小孩，为了小孩，为了他们能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应该站出来。那再听一下他的下一段录音。
This is a war against our children, their body, mind and soul. So in the past it's just mind and your soul, you don't see it as much, but I think the last 3 years we've seen they have come after our body, right? So I mean this really is a wake up callfor all of us, because right now they are actually coming after our children, period. And we just have to, you know, as a mama bear, I have to stand up and protect my cubs. So,
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 war, 是个战争呢？
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反常，反这个国家，尤其是那个伦理道理啊，道德观念。那为什么他们都不停？那就这一定就是那个，这是邪恶的战争嘛。所以就他们不会停的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要觉醒，就一定要站出来。
温迪刚才有讲一段英文哈，他就说可能在从前那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可能是在 mind and the soul， 在这个身心上，那现在真的是已经到了身体了哈。那这一次整个抗议的这个主题啊，全球抗议的主题也叫 stop the war on children， 就是停止对孩子的这个战争。
那么除了这些家长啊，我想听了之后可能有孩子的没孩子的都能理解了啊，就是家长非常简单，就是 don't mess up my children 啊，别搞我的孩子哈、啊、你现在动到孩子了，家长是不能忍的哈、啊、而且是忍无可忍。那么其他我听说现场还有很多并不是孩子家长的啊，那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也来参与和支持呢？
是在现场我有碰到一个是水管工啊，他叫 Manny Mollis， 他是和他的兄弟两个人一起过来，他们是没有小孩的。那他到得很早，活动10点开始，那我9点半到的时候他也已经到了，而且他举着一个大大的美国国旗。先来听一下他是怎么想的。
We are merely showing our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It's only about the children. It's not about nobody else. Like this group over hereThey say it's a war against them, their CV pride. It's not about them. It's not about them at all. It's about the children.
那 Manny 说呢，他这次来就是来支持孩子，这场活动就是关于孩子的，并不是说关于对方啊，举彩虹旗的人，他们觉得是针对他们的。他说不是，他说他要反对的呢，就是不要向孩子灌输这些性别的意识形态，不要在学校里教那些色情的东西。他就是他说要 leave kids alone， 让他们学 ABC， 让他们学123就好了。他说虽然他自己没有小孩，但是总有人要站出来。那我问他今天为什么举这个美国旗呢？他说这个旗子是包含了所有的人，而且是 means everything for everybody. 他说对方号及彩虹旗的人，他们可能是 hate 这个美国旗，他们是恨这个美国旗，很多人是恨美国的，但是他说他是爱这个国旗，他是爱美国的。那我问他，因为当时来的比较早，只有他一面这个美国国旗，那对方已经是 好几面的彩虹旗在那里了。我问他你怕不怕，他说不怕，他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他站在自由的土地上，他不怕。
嗯OK， 那么这是没有孩子的都感觉到责任深重哈，因为不管有没有孩子，这个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哈。你可能没有，但是别人的孩子也是我们的未来。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想补充的，跟我们分享的关于这个活动？
那我还碰到一位老师，他叫 Lisa Disbro， 他在加州呢做老师已经做了30多年了，但是最近呢他主动退出来了，因为呢学校让他教那些关于性别啊性教育的东西，他不想去教这些，但是如果他不教的话学校就惩罚他，那他就选择退出。那先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our pastors, especially here in the Bay Area, are failing their people, their congregation, their sheep, because they are not telling peopl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by God for the harm that is happening to children, and they are.
那这位 Lisa 老师呢，她主要是表达了一个对牧师的不满哈，因为像这次关于这个父母权利被夺走啊，小孩被灌输变性啊，并没有看到像教会牧师甚至包括教会学校他们也在帮着推这个东西。那他就说呢，对牧师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他们呢没有说告诉人们说，你如果伤害孩子的话，你将来是要被告的，被上帝问责的。他说看到很多牧师就推脱说，哎呀我很忙，或者说我不想失掉这个工作，或者说我想被邀请去到birthday party 或者去 barbecue， 那他们就回避躲避这个事情。但是他说这样做上帝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应该像圣经中的像 Peter 啊 Paul 啊那些人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他说这些比如说做了变性手术的孩子，将来他们面对的是没有 peace 的，会是永远的困惑和困扰。那他自己呢也是因为每次都站出来大声讲话啊，也是差一点就受到对方的就是对方的来侵害他。那我问他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每次都站到前面，然后他说他相信啊有一天上帝会面对面的问责他，他不想那个时候感到羞耻。他说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他不能够忽视看到周围的人，看到他的朋友啊悲剧在发生。他说大家都是人类，但是现在呢更多的家庭就是在 suffer， 这个离婚越来越高，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对立也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很难过，让他觉得他自己不能够不站出来管这个事情。
哇，这位女士其实她是从一个有信仰的人的角度哈来去分享她的想法。或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您可能有相同的信仰不同的信仰，甚至有些人可能暂时是没有信仰都没有关系哈，起码我们可以从多角度不同的这个方面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讨论哈，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忧虑哈，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灌输这个性别的意识，然后呢政府有可能从你手中夺走孩子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哈，目前正在加州议会当中啊审议的一些啊，有些已经通过了哈，有些还没有通过的，有关于父母权利啊，一些相关的法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依然连线子涵啊，请子涵来跟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以及啊面对政府有可能拿走父母权利的时候，作为家长，作为关心此事的每一个社区的一份子，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子涵你好。
好，丁月好，听众朋友好。那我们知道哈，加州议会的这一个年度哈已经是结束了，那州长纽森呢他的 法案呢其实签了还是否决了也都已经结束了。那几项我们之前谈过几次的法案啊，跟大家更新一下它现在的状况。那一个是 AB957， 这个州长否决了，我们之前也谈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这个 AB957， 它是关于父母如果不认同子女的这个自认为的性别可能会失去监护权。那这项呢州长是把它给否决掉了。那另外一项呢叫 SB596， 这个呢是关于说如果父母的言论让学校的董事会的成员感到严重惊慌或严重情绪困扰，那你就属于犯罪行为，最高可能判处1年监禁或者是罚款$1,000。那这个呢也是州长签字否决，但是呢似乎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否决哈、啊。你如果现在查这个法案的状态，它还是在参院有一个 pending， 就是有可能州长否决之后参院再把它再次否决，
了解，
有这个可能。
是，那除此之外其他的那个法案呢？
其他几项都已经是州长签字通过了，比如说一个是 AB223，这个是说18岁以下的孩子他可以到去法院去变性去改名字，那父母呢无权知道。另外一个已经通过的是 AB5，这个是培训老师来认定学生中 LGBTQ 身份的学生，同时呢认出那些不赞同 LGBTQ 的父母，如果呢学生在学校改名改他们的代名词，教师呢有义务对父母隐瞒。那另外一个通过的呢是 AB665， 这个讲的是12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离开家被带去做精神治疗，而且呢无需父母同意。这个法案已经是通过成为州法。那另外一个呢是 AB1078， 这个也是州长签字通过了，是有关加州政府呢强制学区你必须教授有关变性的内容，也要允许色情的书籍，就是在很多父母看来是色情的书籍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哇，这些法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到或者了解到多少啊？那么看了刚才子涵跟我们说的这些内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情呢？欢迎您留短信啊，留言给我们88827516128啊，跟我们谈谈看您的想法。您是否也像刚才子涵分享的，在周末的这些活动上哈、啊，一些父母也好，或者一些已经是为人祖父母的一辈，甚至是一些没有孩子的社区人士，他们都对这样的法案感到非常的忧心和愤慨啊，都站出来发声了。那么我想担心这些事情的人肯定要问，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法案已经通过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那在活动上我有碰到两位女性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她们在做什么。那其中一位呢叫 Yvette Cochran， 她自己哈就是跳出来来竞选加州11选区的参议员，那直接打擂台 Scott Winner。 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不少法案都是 Scott Winner 提出来或者是共同提案人。那先听一下这个 Yvette 她怎么说。
I am here today to speak up for our innocent children. I'm running for state senate against Scott Wiener, and he is the legislator that is writing a lot of, he's authoring and getting passed a lot of these dangerous bills for children, parental rights, it's dividing families.
Yvette 说呢，他这次就是要站出来为无辜的孩子发声。他说 Scott Winner 写了好多非常危险的法案哈、啊，有关孩子，有关父母的权利。那这些法案呢，是把家庭分裂，然后对孩子会有伤害。他也讲到，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AB665， 12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被带到精神院去治疗，而且不需要家长同意。他说他站出来呢，来竞选哈，至少是走出一步，也许将来呢可以少一些这样危险的法案。他说孩子，你不要现在去 rush 去 push 他，让他们想要不要变性，而是要 slow down， 要减缓这个过程。他还讲到说，很多孩子在做了变性手术以后，其实自杀的倾向在增加，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被太多的强调和讨论，就是因为孩子变性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那他们在手术之后所忍受的痛苦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所以他这次自己站出来，他就是要去竞选，这是他第一次出来竞选。
这确实哈，就是说如果你不满现在这些立法者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那么就站出来把他们选下去，或者是自己成为一个候选人哈，确实是我们作为社区是可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这么做哈。那有没有一些其他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参与的方式呢？
那在现场我还碰到一位是来自 Fremont 的女士，她的名字叫 Barbara， 她呢就在现场发 flyer， 她发两种不同的 flyer， 那我问她她发的是什么呢，先来听一下。
One of them is about the men who are in women's prisons in California. A man can identify one day in the morning as a woman and apply to be moved to a women's prison. And the women at the
那他发的 flyer 虽然不是直接和这个孩子教育相关啊，但是都是和这个男女性别相关。那一个呢，就是说反对男性犯人进到女性监狱。那他说两年前呢，加州就通过了这个 SB132 法案。那你自认为是女性的这个男犯人，他们就可以关到女性监狱里。但是呢，他说根据统计数据哈，看他这个传单上也有列出来，说2009年的时候，加州的一个统计就显示这样生。称自己是女性的男犯人，他们当中20%啊都是性侵者，有这个性侵犯罪记录。那另外呢，说自己是女性的这些男犯人，其中只有15%是真正去做了这个手术的。那他说还有根据统计60%这样就是加引号变性的男人呢，他们其实喜欢的还是女人，那就增加了在这个监狱里女性犯人被性侵的很大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他的另外一张 flyer 呢，就是反对男生来参加女生的体育比赛，就是这些变性的男生哈。那他在这个传单上我看到有几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像在这个高中的田径比赛当中哈，就有一个比赛是两个变性的男生都参加，那女孩子呢只能够最多去竞选第三名，那肯定是跑不过他们嘛。那他说在大学女篮的比赛当中哈，有一个队有一个6尺6寸高的高大的男生来带着他们打比赛，那其他的队根本是打不过他。他还提到在一个自行车比赛当中，有一个就是说自己是女性的男性哈，他是创造了多项记录，拿到了多个冠军，现在这个记录都被他保持着。所以他就非常反对这个事情。那他也讲到大家怎么做，就是除了可以像他这样去发 flyer，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观点，他也讲到就可以签三个公投。那我们以前呢在节目中也说过哈，这三个公投是有关男生不能够参加女生的这个比赛，然后有关学校的透明度，学校要把这个子女的情况是否要变性啊及时的通知家长。那还有一个呢是保护儿童免受这个生殖伤害，就是免受这个变性荷尔蒙、变性手术和青春阻断剂的伤害。那这三个法案呢，如果您关注哈，也想去签名，它达到一定的签名量就可以上到明年这个加州选票的公投上。那您可以到这个网站叫 protectkidsca.com， 就是保护孩子 CA protectkidsca.com， 上面有这个详细的介绍，也可以来签名。
好，谢谢子涵的分享哈。那如果您也是关心哈，刚才所谈到的像这些站出来抗议的家长和社区人士们，跟他们有同样的忧虑，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下一代不被政府不被学校强制灌输哈，甚至您想做些什么去保护他们的话呢，可以去关注哈这些社区人士啊，他们抗议者们所发起的一些征签公投的一些活动哈。好，非常谢谢子涵到现场的采访。那关于后续的一些议题呢，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和报道。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轻松轻松关注一下即将在南湾迎来的台湾夜市活动。